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罗马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研读罗马书，在讨论生活运用部分的时候，一开始就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基本原则就是先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以后的五章圣经就以基督徒全人的奉献来作为基础，来说明我们应当怎么样在各方面把信仰活出来。
有了这个基本的奉献以后，保罗才开始对信徒讲到教会是基督身体的这个观念。所有的信徒都是肢体，所以我们应该对自己在基督身体里的角色跟地位有所认识，用爱作为行为的准则，运用自己的恩赐服侍弟兄姐妹，对待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把福音活出来，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
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说完了基督徒对神、对弟兄姐妹和对外人的关系以后，接下来罗马书十三章就从基督徒对社会的责任来探讨基督徒和国家和邻舍的关系。现在就让我们从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七节来谈谈基督徒和国家的关系。
说到基督徒跟国家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首先说到我们要顺服权柄。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比自取刑罚。
根据这两节经文，我们知道顺服国家领导的第一个理由，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们的权柄是从神来的。
当保罗写这本罗马书的时候，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而且是在那个逼迫基督徒的暴君尼禄王的政权之下。保罗他自己就是在尼禄王的手下寻道的，可是保罗始终说基督徒要顺服国家的权柄，因为他们的权柄是从神来的。
就是啊，施洗约翰是被希律王斩首的，耶稣是在比拉多手下受难的，约翰的兄弟雅各也在希律王的逼迫之下寻道，基督徒在当时的社会里遭到很大的困难，可是耶稣还是尊重罗马政府的权柄，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
对呀，基督徒既是天上那个属灵国度的公民，也是地上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既然地上的政府都是神所命定的，我们委身给神的人，就应该要为自己的国家尽上义务。
这个义务啊，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说得很清楚，就是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谦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了极处，假使我们承认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人所管理的政府就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我们基督徒如果要选择所谓的完美的政权才能够顺服，那是不可能的呀。
是的，只有在世人得救成为神的子民，愿意遵照神的道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这个世界才会更美好。所以保罗说，我们最首要的责任就是为领导国家的政府领袖祷告， 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改造社会、改革制度，甚至改变政府的做法，都是缘木求鱼，都是想要在罪性深重的人中来寻找完全人，那是不可能的。只有福音，只有基督耶稣才能够改变人心，彻底拯救人类。
虽然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撒旦的手下，可是神还是在掌权，高过撒旦。历史也告诉我们，世界政权的兴衰都在于神，就是这位历史掌权者的手里。所以保罗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犹大王乌西亚，他是一个相当好的王。当他死的时候，犹大人人心惶惶，先知以赛亚也伤心地来到神面前。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神高高地坐在宝座上，让他知道神是掌权者，君王的兴衰都在神的手里。还有，神拣选了默默无闻的古列，使他成为马代波斯的立国之君，促成了犹大人回归重建家园。这个预言的成就也是我们津津乐道的历史，说明神是掌权者。
神既然掌管了世上君王的兴衰，可见顺服地上的权柄就是顺服天上的神，抗拒地上的权柄也就是抗拒天上的神。即使我们因此为信仰受苦，这也是神所命定的。就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节所说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
对啊，接下来在罗马书第十三章三到五节里，圣经又说了两个我们应该顺服政府权柄的理由，一个就是为了刑罚，一个是为了良心。
我把经文念出来，罗马书十三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为了良心。
保罗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意思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做官的应该是保护善良的老百姓，打压那些作乱捣蛋的人。再坏的政府也有一套治国的准绳，当法律不能够赏罚公正的时候，那不是因为法律的问题，而是因为人心的腐化。
比方说啊，有些警察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照着公平的原则，我实在很不喜欢他们，可是呢，我尊重法律。在公务员里面也有很多腐败的贪官污吏，我也不喜欢他们，可是呢，我还是尊重政府的权柄。
圣经在这里又说了，这些做官的他们不是空空的佩剑。这个剑呢，不仅是武器，也代表权位的标志。做官的人是神安排来为神工作，保护善良、伸张正义的人。假使一个做官的人晓得自己是神的用人，他就不敢轻易的放肆，知法而犯法了。
不过，罗马书的十三章第五节说，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为了良心。可见，基督徒顺服政府的权柄，不只是害怕法律的惩罚，更应该是为了自己的良心。我们的良心叫我们不要对不起神，叫我们顺服神的安排。
接着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六到第七节，保罗也用了纳税作为例子，来说明我们应该怎么来顺服权柄。
罗马书十三章的第六节跟第七节，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所谓纳粮，这是指一般人向罗马政府所缴的税。 当时罗马政府要每一个人都要缴三种税，就是土地税，或者叫做收成税，第二种就是所得税，这个所得税大概是一个人收入的1%，那么第三种税就是人头税，或者叫做丁税。
不过那些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人，他们除了要纳粮缴付这个三种的税以外，他们还要缴税给地方的政府，那就是罗马书13章第7节所说的上税。这种地方税啊，名堂多得不得了，它通常包括了关税、进口税、出口税、路税、过桥税、港口税、动物所有权税、车辆税等等的，可以说是什么事都要付钱上税。而且这种地方税往往没有一定的标准，换了一个地方，换了一个人，这个税也就跟着改了。
除了税务的繁重之外，还加上贪官污吏的花样，使得百姓生活非常的沉重，造成人们抗拒缴税的心理。再说犹太人一向以为他们的钱只能够奉献给神，所以犹太基督徒也常常受这样子的观念影响，认为纳税给罗马政府就是对神不忠心，心里就不甘心了。
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用缴税作为要顺服政府的例子，在第7节强调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可是大多数的人总是有不情愿缴税的心理，能逃就逃，能避就避，甚至造假虚报都有，这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的行为。不要忘记，顺服政府的权柄，尽国民的义务，不仅是身为国民的本分，同时也是诚实尊重神权柄的表现。
这个的确是我们基督徒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是我们对待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跟原则。
一点儿也不错。讨论完了基督徒对国家的社会责任之后呢，接着从罗马书13章第8节起，保罗就开始谈到基督徒对邻舍的社会责任。究竟我们要怎么样来向邻舍活出基督的生命呢？保罗说，那就是爱。我们先来看罗马书13章第8到第10节的一段经文。
罗马书13章的第8节到第10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样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金佩啊，你看在这短短的3节经文里，保罗好几次提到爱字，像第8节说彼此相爱，要爱人，第9节说爱人如己，第10节也2次提到爱。
是啊，我算了一算，一共有5个爱字。
是啊，在12章里说到我们基督徒和人相处的原则，那就是爱。现在说到和邻舍关系的时候，保罗再次提到爱，可见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一个很重要与众不同的要素。
就像第8节2次提到亏欠，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个亏欠在希腊原文里是指我们欠了人家的债还没有还清。金华牧师啊，假使我们欠了人家的钱还没有还清，这就是在金钱上的亏欠。
对，
假使我们欠了人的爱，爱得不够，这个就是在爱心上有了亏欠了。
对，保罗在这里提到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同时呢他又说要常以为亏欠，这两句话看起来有点矛盾。为什么保罗说不可亏欠人，又要说要常以为亏欠呢？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推敲，就可以知道，原来第一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保罗指的是我们在实际的生活上不可以做亏欠人的事。而后面一句要常以为亏欠，保罗指的是在态度上，在我们的心里却要常常觉得我们亏欠了别人。
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基督徒不能够做亏欠人的事情，这个道理我们还比较容易实行。可是呢，要从心里常常对人有那种亏欠的感觉，总是觉得爱人爱的还不够多，这个就不容易了呀。
基督徒不做亏欠人的事比较容易，相对的来说也许是的。可是我们有没有借钱不还，有没有卡油，有没有背后说长道短，有没有处处想占人便宜，你看这就是亏欠人。所以说的容易呢，做起来可难了。我们神的儿女总要小心，绝不可以做这类亏欠别人的事，那是没有爱心的表现。
可是对人要常以为亏欠，这种的亏欠感可能就更不容易了呀。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啊，谁会喜欢去管人的闲事，碰到事情总是尽量的置身事外，免得自找麻烦啊。
这就说明了亏欠感是需要爱心的。因为当我们对别人的短缺，别人的需要产生亏欠感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有责任来帮助对方。亏欠感其实就是从爱心里发出来的。
比方说，如果孩子读书读不好，做父母的就常常会怨自己没有好好的给他营养补身体，其实这个很可能是孩子自己不用功的结果。如果早上起来孩子发烧了，做母亲的就会后悔说，哎呀，都是我晚上累得不起来，没有给孩子盖被子。其实这根本就是病毒的感染，跟盖被子根本没有关系。而做父母的呢，就有了亏欠感，那表示父母的爱。
这么说来，如果我们对别人有亏欠感，我们就会把别人的需要、别人的软弱担起来，我们就能够爱他们。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对人要常以为亏欠。这样我们就能够用爱心去帮助、照顾人。如果人人都能够这么做，那就是彼此相爱了。这么一来，律法做不到的，爱心都能够做到，所以就完全了律法。
对，律法可以审判一个人的行为，可是管不到他的内心。律法不能够为着别人没有爱心而定他的罪，可是出于内心的爱，却在律法管辖不到的地方，完成了律法规范人的行为，叫人行善的本意。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不但是这样，有了爱做出发点，人的行为也因此改变了。在底下第九节就说到，像那些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就是说明这个事实，那些男娼女盗、作奸犯科的事，在爱里也就做不出来了。
所以保罗在第十节就为这一段经文下了一个小小的结论，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是的，刚才第八节里说到，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那是指在律法管不到的人心里面，如果能够有爱，那就能够叫人做到律法管不到的善事。而在这一节所说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指的就是有了爱，人就不会做害别人的事了，就不会做律法禁止人做的事了，所以爱人也就完全了律法。
爱跟彼此相爱，这是圣经要求我们对待邻舍活出基督生命的秘诀。
说完了活出基督生命的秘诀之后，保罗在这章圣经的最后一段 就提出了一些琐碎要我们注意的事。我们来看罗马书第13章第11到第14节。
罗马书13章11节到14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住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我们看见这段经文一开始的“再者”两个字，就知道这是跟上一段经文的内容有关的，就好像我们说“此外”一样。保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保罗是在大约离开今天2000年说这话，那个时候保罗就有主很快就要来的警觉了。
到现在主还没有再来，这是不是表示保罗时代的基督徒他们白等了呢？当然不是的，主耶稣随时要再来的警觉心是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应该要有的。基督没有在保罗的时代再来，现在过了2000年，我们更接近主来的日子了。主的儿女绝不能够再沉睡了。
即使主耶稣现在不来，我们的年岁也足够可以提醒我们，终有一天在我们有限的寿命里，我们要去见主的，这日子是可以数算的。所以当年摩西要向神这样祷告说，求你叫我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
金华牧师啊，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保罗在这章经文的末尾，好像为我们把闹钟的时间打开了，他要叫醒我们说，主来的时间已经比我们初信的时候更靠近了。
是的，
我们看见世人败坏每况愈下的情况，我们就知道黑夜已深，白昼将近，这种对主再来的警觉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再来，我们都应该已经准备好了。
为了这个缘故，保罗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穿在外面，让人看见，就是我们把基督活出来，就是行在白昼，叫人可以看见我们生活的见证。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荒宴醉酒？怎么能够好色邪荡？怎么能够争竞嫉妒？怎么能够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呢？
一点都不错。保罗通常每一次提到一些生活原则的时候，他就会举一些生活的例子来说明，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所举的都是夜生活里的罪恶，行在光明里的人是不会做的。你看，那就是荒宴醉酒啦，好色邪荡啦，争竞嫉妒啦等等。
是啊，在希腊文里，荒宴这个字就是用来描写一群人，他们在深夜里啊，忘形的大吃大喝，饮酒作乐，又唱又跳，又喊又叫，从竞技场上凯旋的回家，一路放纵自己，扰乱别人。
对啊，至于醉酒呢，那就是一种放纵自己，是一个人行为失去控制，不负责任的表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7节，当保罗说到我们总要警醒谨守的时候，他就说，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至于好色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床，就是睡觉用的床。还有邪荡这个字，在希腊文里是描写人恶劣的行为最深刻的一个字，它指一个人做了不道德的事，还一点都不觉得羞耻，公开的去夸耀。在今天这个黑暗的世界里，我们不也是经常看到这种可耻的行为吗？我们神的儿女绝对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
你说的对， 圣经在十三节里还说到贞敬，这个字眼在希腊文里呢，是形容一个人不择手段的去争取自己的名誉、地位和权利。
这种事情虽然不一定要在夜间做，可是啊，也肯定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可以明着干的。
是的，而嫉妒呢，也是人心里黑暗的一面。嫉妒的心虽然外人看不见，是在暗地里的，可是我们可以从那个人的行为里看见，嫉妒的心是可以控制一个人，让他做出令人没有办法想象的罪行。
嗯，金华牧师，有了这些了解，我们就晓得，荒宴醉酒、好色邪荡、争竞嫉妒，都是从肉体来的，都是人放纵私欲的结果。
嗯，所以啊，圣经劝勉我们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又说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意思就是叫我们想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应该谨谨慎慎地谨守自己，预备迎接主的再来。
我想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的话，说你们当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金华牧师啊，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应该有的生活。
是的，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也教导我们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可见基督徒已经是一个新的人了，已经披戴了主耶稣基督了，已经和那些不好的行为一刀两断了。
从这一章圣经里，我们了解到基督徒跟社会的关系，就是政府领袖治理国家的权柄是从神来的，那么我们属天国度的子民就应该要尊重地上政府的权柄，做一个好国民，同时呢，又要以爱作为行事为人的出发点，把基督活出来。
最后呢，保罗还提醒我们要警醒，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像一个有盼望的人，披戴基督，活在光明中，为主耶稣做见证，等候主的再来。
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了，
愿神祝福你，再会。
再会。